Just Pod 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顺便今天这一期我们继续来推荐今年的联名款怪力乱神葡萄酒礼盒，各位听众可以随时下单购买，支持咱们怪力乱神的系列。具体的购买方式和链接我会放在节目的文字介绍部分。好了，那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这期节目还是继续我们的一个年更的系列话题啊，美国媒体续命系列。但其实我觉得今年其实不只是聊美国媒体了，其实全世界的媒体都可以再聊一聊，因为过去的这个2023年对吧，对于媒体流媒体来说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今天还是我们固定三个人，我杨一、沙青青，来给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杨一。
大家好，我是沙青青。
首先这个系列每年都会录一次啊，一开始会有一个盘点，我们想先请两位啊分别来谈一谈吧，就是自己看待整个这个2023年过去的一年啊，像美国的媒体对吧，它作为全世界这个媒体最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你们会分别关注哪些比较重要的话题。
我觉得2023年如果说美国媒体的话，只有一个话题对我来讲是觉得非常重点关注，就是这个整个行业像腹泻一般的这个裁员。
前两天我看到新的新闻是那个华尔街日报又在大裁员。
我进来说整体的情况，就是2023年从年初，就我那时候还在录去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在聊什么 BuzzFeed 关新闻部啊这些事情，然后你接下来就看整个这一年，就是各种媒体类型，从传统的纸媒到这个新兴的什么数字互联网媒体，然后到电视到广播，然后流媒体公司，就是几乎你看不到不裁员的。然后呢它的数量我年底就看福布斯好像统计了一下，说一年裁了2万人。但问题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过了圣诞节之后到了现在这一个月，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又有裁员。然后最新的我看到是华盛顿邮报把他的这个 DC 的分社也裁了个大概50人吧，这样的。
中国报道团队基本就解散掉了。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你要真的说2023年美国媒体的话，这个就是一个主线的议题，就是怎么会裁员裁成这个样子啊？这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对，
沙老师呢？
我是关注几个流媒体的巨头的一些变化，因为我又发现我们都说整个20年疫情开始之后头两年的话，你觉得可能对流媒体是一个普遍利好，然后你也发现出现了很多这种新玩家，无论是迪士尼啊还是 Apple TV 啊或者是 YouTube TV 啊，反正都是纷至沓来。
还有我们上次杨一重点介绍过的那个，当时说那个 Discovery 对吧
？Discovery，
对对对对对 ，Discovery 对。
然后的话，23年你就会发现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野，你就会发现几家欢乐几家愁。传统那个老大奈飞啊 ，Netflix 啊，你会发现，哎，他今年反而是出现了一个突破平台期，迎来了一个新的增长，而且他很多节目啊，节目的类型啊，都出现了很多大的创新。然后也在一些他原来不涉及的领域开始有了一些突破，然后反倒是之前有一些发展比较猛的，尤其是以 Disney Plus 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流媒体啊，今年整个处境都不是太好。像迪士尼它因为今年整个大的环境啊或者大的一个数据都不是太好，然后它的流媒体这方面的话尤其的惨，也迎来了就是订阅数的不光是进入平台期了，就订阅数的萎缩， 然后相关的就是说是营收啊也是大幅的下降，所以这点的话我觉得冲击还是挺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二三年就你事后回来看的话，就可能成为了一个美国几家主流流媒体的一个分野的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迪士尼将来会怎么样的话，我也非常好奇啊，想听听杨姨怎么看啊。因为迪士尼去年这一年内部宫斗的也很厉害，全真不断。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知道二三年会不会成为一个美国主流流媒体的一个拉开差距，或者是彼此走向了一个不同的车道的这样一年
分化。
这个可能是我关注的一个点吧。有而且另外还有一个提议，后面可以展开的聊，就是说我觉得不光是奈飞了，就其他的流媒体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开始真正的开始在一些传统有线电视的领域啊也把手伸进去。无论是奈飞也好，还是 Apple TV 也好，还是 YouTube TV 也好，他们开始尝试做一些原来不会碰的直播业务，就是体育直播、综艺直播，这个是传统流媒体是不做的，但是二三年都开始做了。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加速一轮的 Cable TV 的死亡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征兆。
正好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标题，我觉得非常能够反映这个沙老师说这个现象，就叫做 Streaming is new cable。
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美国媒体开始有人在提这个事儿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传统的有线电视已死，但是流媒体在变成一个新的就类似有线电视的这么个东西。对，
刚刚杨一说到你关注的是整个2023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腹泻式的大裁员，对吧？广泛的裁员，
大裁员。
对，你像洛杉矶时报啊，还有包括像那个体育画报直接关掉了，对吧？刚刚还说到了像华尔街日报，这已经是全世界财经媒体当中的桂冠了啊。过去我们说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这样的媒体都已经在裁员了，所以确实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冲击还是很大的。刚刚沙老师提到的巨头，对吧？也在发生，其实是一种分化，对吧？过去可能看到的是齐头并进，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情，现在好像网飞有点一枝独秀，其他各家都遇到很大问题，不光是迪士尼，对吧？去年还发生了像华纳还有派拉蒙啊之间还有一些什么并购的一些争议，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都来谈一谈。首先来讲迪士尼吧，杨一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对迪士尼应该是你是最了解的，你来讲一讲吧，迪士尼去年它算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因为2023年首先是迪士尼成立100周年嘛，
第100，
但是这个第100，但是现在到年底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主流媒体对于这一年的评价就觉得这是滑铁卢的一年，就是说迪士尼整体的表现都非常不好。
嗯，
我就不做这种报菜名式的梳理了，我就说几个我自己觉得比较重点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首先是去年很明显的就是它传统的电影业务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我在年底就看到有这个一个说法叫 Barbenheimer， 就是说去年夏天有两个爆款电影，一个是 Barbie， 一个是奥本海默，就是大家造了一个新词叫 Barbenheimer 来形容2023年的电影。然后呢大家数了一下，就是说去年可能票房最高的三部，一个是 Barbie， 一个是奥本海默，一个是马里欧嘛，超级玛丽，然后这三个都不是迪士尼的电影。但是其实变化非常快，因为仅仅在2019年，也就是大概四年前疫情前的那一年，十部全球卖座的票房电影当中有七部都是迪士尼的。
嗯，
然后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就为什么到疫情之后就迪士尼整个电影业务起不来了，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当中其实当然有很多分析了，我讲几个我自己觉得看上去还比较靠谱的。第一个事情当然是就是前面沙老师有提到，就流媒体，流媒体对这件事情的影响是在于，就是说整个疫情的这两三年的时间，其实培养出了大家的一个新的对于娱乐的消费习惯，就是大家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意识。首先是流媒体本身普及了嘛，就越来越多的人花钱去订这个东西。第二个事情，大家慢慢形成了一个意识，就是说啊，很多电影我不需要第一时间跑到电影院里去看，我在流媒体等一等都能看得到。那这当然对于迪士尼的这些今年出的几个电影来讲是比较直接的受到影响，因为奥本海默是导演明确的说不想上流媒体的，所以就那奥本海默等于你如果不去院线看就看不到了。但是呢，迪士尼这几个电影其实的确是我自己作为一个迪士尼粉丝，我都是这么想的。我今年只有那个皮克斯的那个疯狂元素城我是去电影院看的，其他的几部我都是想反正过段时间流媒体就能看得到，就也不是很着急。
银河护卫队三你也没看？
哦，银河护卫队三当时上半年我那时候是在国内看的，对。但是下半年出的这几个新片我就都没看，包括那个真人版的那个小美人鱼，因为现在其实流媒体都能看到了，反正我流媒体的钱也花了，对吧？我在家里也能看，所以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意识上的变化，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影响。但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我看到一些评论是在讲的，就是说迪士尼所谓的这个创意密码在现在是不是玩不转了。迪士尼创意密码其实这两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他非常看重自己的 IP， 然后他疯狂的做各种以 IP 为衍生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他可能在某些年份，比如说 20年以前吧，或者21年以前，可能这个东西的确是奏效的。它不断的通过对于这个经典 IP 的一个是衍生剧集的开发，一个是拍续集，然后一个是做各种各样的支线，就是 spin-off， 比如说原来是动画的把它拍成真人，这种拍摄手法的转变，它的确可以带来很多这个票房或者带来很多流量。但是有可能这个策略在今年至少好像显示的不是那么的明显，就不是那么的奏效。还有一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更值得深思的事情是，今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经济紧缩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变化，所以其实每一家都在这个过紧日子。那迪士尼也是，像今年迪士尼其实他也有裁员，他裁掉的是皮克斯的提克斯团队。所以第一个是团队的人员上的紧缩，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对于一部电影愿意投入的预算的紧缩。那这些事情本身也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花在一部电影上的投入出现了变化，就是你不再像以前愿意花血本去做一个鸿篇巨制的大片出来，你是一个一分钱掰两块花的这个心态在做电影。还有一个事情是这种心态会带来一个策略上的变化，是你可能对于各种创新性的东西会更保守，就是你愿意做一些看上去更稳妥的策略，而不是选择做一个说更有创新意识或者是更新的点子。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到的是，其实这两年就是观众的趣味我们跟大家也提到在发生变化嘛，就是说你如果是走这种非常保守的路线，稳妥的路线，很可能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再去关照到很多快速发展的这种社会思潮或者是大家正在关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像 Barbie， 你今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 Barbie 当然是个经典 IP 对吧，但是他做的这个电影为什么受到这么多讨论，是因为他直接回应了父权，就是这是跟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些思潮是有关的。但是呢，当然这当中产生一些风险，比如说当你去回应这样的社会思潮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可能给你的片方带来舆论上的压力。第二个事情就是说，这样的类型的议题当我之前没有在成功的电影里被讨论过的时候，我敢不敢往前迈这一步，因为有可能他这个议题我随便说他有可能是有争议，但有可能它不受欢迎，或者当你讨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就反而没票房了，这都是需要承担风险的。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可能对迪士尼来说它做这样的投资就会非常谨小慎微。所以这些事情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因为你分析了好多原因之后，我自己觉得可能更核心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它的这种谨慎使得它的电影没有太多的突破性，都是一些老套路。包括像今年的这个百年献礼大片什么 Wish，就是虽然它是个新 IP，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老套的迪士尼故事，而且它就算老套也不是比如说像当年冰雪奇缘这样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没有，它是个非常传统的迪士尼故事，也没有太多新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变化。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小点我想提到的事情是，也是回到刚才提流媒体，我去年其实跟前年有提到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当时讲的是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说很多迪士尼的 IP 以前我们要等上两三年才能看到一个大片，但是由于有了流媒体之后，其实它有很多的支线剧情，比如说像星战宇宙当中的很多这种单个的角色的剧情，其实它现在可以通过电视剧的方法在流媒体上去呈现。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它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我今年年中的时候看到一个关于皮克斯的报道，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他说皮克斯的这个很多的创意师在说，过去两三年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投入创作这些新的服务于流媒体的这种剧集，但是以前其实他们工作量没有这么大，他可能憋好多年是憋一个大片，但是现在是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很满的，因为他不断的去创作这些新的就是服务流媒体的剧集，所以这也使得就是他花在一个电影新电影上的精力跟时间跟投入都在减少。那当然我也说这个也是跟一个是跟他的流媒体策略有关，一个是跟现在的经济环境有关，因为你很明显就知道这种片子就是你能想到的就是他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去创作，他可以不断在流水线上产生这些新的东西，相对来讲成本也比较低，而且也可以很快的看到效果。但是问题是你就削减了你有可能出一部广受欢迎的大片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你出一部大片的这个几率变得小了很多，因为大家的时间大家的创意太多的投入在这种流水线式生产的东西上。所以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是今年我在特别是他的电影业务里看到的一些我算是隐忧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未来就是需要去调整的一些事情。
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就是你刚说的很能理解啊，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啊，应该是2019年迪士尼的电影票房对吧，在全球电影票房里面能占到三分之一，但是2023年 迪士尼在全球电影票房的比重下降到了 15%，这个甚至低于疫情期间的整个比例。所以回应杨一刚刚说到的，就是他这些电影虽然成本也都很高，对吧，去年拍摄的这些小美人鱼啊、疯狂元素城啊，包括像夺宝奇兵五，还有那个蚁人和黄蜂女、惊奇队长二，这些好像票房上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尤其是跟刚刚说到的那三部电影芭比还有马里奥还有奥本海默相比的话，它差距还挺明显的。但是你刚提到啊，就是他拍这些电影包括他的整个的电影现在显得有点无法回应现在的整个的全世界的这个思想潮流啊，或者美国人关注的这个舆论潮流，他的一个出发点他可能更多还是服务于自己的流媒体。但是我们去看新闻的话，迪士尼 Plus 它这个流媒体的增长也陷入到一个停滞甚至是萎缩，这怎么解释呢？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就回到前沙老师讲的这个，就是说媒体分化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啊，我前面讲的这个由于流媒体而这个削弱电影，并不代表他在流媒体上的策略就能奏效，就这是两件事。就是说他的确为了流媒体，他觉得我要把重心放在流媒体业务上，然后我要做大量的投入，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投入最终能带来正面的效果，就这个是两回事。但是当你做这个投入的时候，顾此失彼，就是你的电影业务一定会受到影响，或者是说就是诚如刚才很多报道里说的这样，就大家的精力是有限的，然后预算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没有办法做到兼顾，所以他有可能最坏的情况就是两边都捡不到嘛。那现在的情况很可能2023年是这个状态。我觉得流媒体的情况相对来讲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需要整体去看。第一个事情是他的流媒体的业务的变化，一个是在美国国内的市场上的确是经过了尤其是过去三年在疫情期间的这种大幅的增长之后，他的确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因为有一个问题是流媒体传统的模式就是我一个月付这个月付费嘛，然后你就可以访问我所有的这个 archive 就是资料库里的片，然后我当然也会给你同时做新片。但是呢实际上这带来一个，就是这个其实去年或者前年甚至就已经有人在反思，就是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它非常像传统的 cable， 而且是 cable 的运营商那部分的业务，就是说我的钱是每个月这样打给你，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断的要让老用户续订以及不断的拉新。那拉新这件事情其实坦白来讲是有尽头的，美国的人就这么多，就是人人都开流媒体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市场，那然后你后面要去让老的这个用户不就是维持续订，其实你需要花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市场预算的成本，你要不断的做新片，它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投入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订阅，你也会跟这个经济周期发生关系，就是如果像现在比如说通胀这么高，经济整体情况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也要这个过紧日子的时候，那他是不是这种娱乐的消费就会变成他最早砍掉的预算。这个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待会我们如果聊到奈飞的时候有可能也会谈到这一点，就是说有可能当大家手里只选择一两个少数选择的时候，那有一些规模效应的东西就会展现出来，就是有那么一两家会变成是最后大家留下来的，而有很多会被大家砍掉。所以迪士尼其实今年已经有一个变化，是他做了一个便宜线的就是带广告的来回应这个变化。但是呢我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需要观察，就并不代表说这个策略就一定不奏效或者说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往前迈了这一步，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有很多传统就是媒体公司出身的流媒体平台像 Comcast 之类的，他们也在跟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开始做一个比较低门槛入门的这么一个流媒体的东西，但是我有广告，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去扭转现在的流媒体增长的这样一个颓势，这个是我觉得就需要未来去看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看迪士尼这个流媒体的时候你要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是个全球的生意，但今年很明显的是在印度市场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板球丢了，
就是他的这个印度的这个 Hotstar 的公司没有拿到今年的印度板球大联盟的直播的版权，是被他的竞品拿走了，所以这个直接导致了他的印度的订户出现了下滑。所以你如果看财报，因为他整个订户是放在一起算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的因素，就是说他在美国以外的市场的增长情况。
杨毅，我追问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迪士尼现在他下面的流媒体就是有 Disney Plus 有 Hulu， 然后有前面有提到了那个就是 India Star 还是
Hotstar
还有 Hotstar， 然后其实还有 ESPN 对吧？
对，是的。
然后 ESPN 当然它是传统的一个 cable 的一个体育台吧，但是它现在也是在往流媒体那边转嘛。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说是多头出击啊，多头落空的感觉，下面这个品牌没有整合好嘛，就说是，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它每一个渠道其实 运营成本都非常大。
沙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其实更多的是美国市场的问题，就是美国市场的迪士尼的它这个所谓的 bundle 就是一个套餐，其实包括了 Disney Plus、ESPN Plus 和 Hulu。 但 Hulu 本质上其实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 Hulu 当年是一个美国几个大的电视网组建的这么一个合资公司，但后来就是因为中间有人退出之类的，应该是二三年它已经完全变成是迪士尼占大头的一个平台，所以你可以认为它就是 Disney Plus。所以的确是，就是说如果你是多头的运营肯定会带来一些成本压力，但这个东西坦白来讲我觉得你花一点时间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实际上在美国以外的市场，这个呼噜已经很好的整合到了迪士尼的这个大的就中心化的平台里去，它就是以这个 Star 嘛，就是以前这个我们亚洲观众熟悉的这个卫视，以这个品牌，
星空卫视，
对对对，星空卫视，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后来是福克斯的嘛，然后福克斯跟着默多克走，娱乐业务卖给了迪士尼之后，所以它现在变成就是美国以外的相当于呼噜的一个跟它对标的这么一个品牌，就是综合性娱乐内容，所以很多美剧是在这个品牌下，那它其实在这个方面其实整合是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它也许今年会有影响嘛，如果说，但是你说以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明显的是眼见的不会就是一直拖下去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像 Hotstar 这个也是一样，它也是海外拓展上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它为什么会在比如说南美在东南亚在印度会有一些不同的品牌，也是跟它复杂的一些比如说原来子公司的这种股权变化或者是他收购了当地的什么品牌的这种有关系。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肯定不是现在迪士尼的流媒体域，如果说2023年遇到困境的话，我觉得肯定不是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它未来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被解决掉的。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啊，就是说用户本身他的兴趣的这种走平了，对吧，就 flat 就是平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你要怎么去再调动起这个用户对你的兴趣，这个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事情。
就是说我简单呼应一下前面杨一的评论，我觉得其实有点是对的，就是说尤其是迪士尼传统的几个电影的一个生产线吧，其实现在都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漫威其实很明显，就是漫威的最近这两年的电影其实都一部比一部扑街，对吧？然后唯一还说得过去的就是银河护卫队三吧，就还可以。像那个惊奇队长二的话，今年就是完全是赔的裤子都没了。它不光是在中国这样的海外市场说是卖的那个票房非常糟糕，就美国本土也非常糟糕。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漫威这一套观众真的是吃齁了的。漫威电影的这种颓势啊，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明显。这一点的话打击特别大。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是他传统的这种动画电影，就是我觉得也蛮那个的，就是他今年那个 Wish 那个心愿感觉就是无声无息，就一点声音都没有，讲起来是百年制作
献礼
百年献礼，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就这么过去了。而且当时还有人评价说相对于心愿这个片子本身，大家更喜欢看那个片头，就是一百周年那个纪念那个片头可能更有意思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另外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年他做的很多这种真人电影的尝试啊，其实也不是很成功，尤其是那个小美人鱼的话引发的争论也非常多嘛，
对，
有一点吃力不讨好的这种感觉，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从电影角度来说这个现象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明显。然后流媒体那边我觉得前面杨毅讲的已经很到位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追问一下，就是你对艾格二进攻你怎么看？就说这个事情你觉得影响有这么大吗？
对，简单的说鲍勃艾格就是这个我们一直说就是华特迪士尼公司一个传奇的 CEO 嘛，因为他从00年代中期吧执掌了迪士尼之后，其实等于创造了他的这个
15年，
对，黄金15年嘛，就这一段时间当中有非常多业绩，比如说收了星战啊，收了卢卡斯影业，收了皮克斯，收了漫威，对吧，就是等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迪士尼帝国基本上你可以认为是艾格一手做起来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艾格的时候一直用这个词嘛，长袖善舞嘛，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知道怎么在这个不同利益之间周旋，然后让大家都开心但同时也能让自己得利的这么一个公司管理者。今年他就是二进攻，他这个去年 Bob Chapek 就下台了嘛，
他应该是22年11月重新回到迪士尼，
对对对，2023年的年中的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个宣布是说他可能会一直做到26年，就是他的合约会一直续再往后续，所以本来是想给这个市场派个定心丸的。但是呢其实这一年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就是比较不顺。我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吧，就是他今年年中的时候在这个好莱坞两大工会罢工的时候，他出言得罪了这个大家，就这个事情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非常不符合他以前这个长袖善舞的形象。就是我觉得以前其实大家对艾格这样的人，他在罢工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可能大家对他的期待更多是他有没有可能来周旋这两边的矛盾， 因为他是有这个资格和这个能力去周旋这件事，而他以前也做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他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手腕来平衡，但是没有想到他最后变成是开炮的那个人。就是说他当时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就是哎，可能你们拿的也不少啦什么之类的，这个事儿也不会这么容易结束啊什么之类的，就大概讲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工会大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反弹，就觉得说你一个每年拿这么多薪水的一个高管，然后你来酸我们，就是觉得这个非常不合适。所以这个其实说实话让我也非常大跌眼镜，就是我没想到他非常会玩政治手腕这个东西没有发挥出来。我只能说就这个东西在我现在看来，我就觉得他跟大环境也没什么关系，可能跟这个人平均的能力水平也没什么关系，我这只能说就是运不好，
或者年纪到了，毕竟70多岁了。
对，没错，但是你很难从这个事情去说他接下来几年是不是就一定不行，因为我觉得整体看来，就是尤其是像如果我们回到，就是因为前面沙老师一直在用宫斗这个词嘛，就是你回到迪士尼目前的处境来看，第一，艾格的回归你可以认为是大家希望，但是你也可以认为是大家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尤其对于华尔街来说，就是如果不是他来领导迪士尼，现在还有谁更合适呢？如果他都不能来领导迪士尼，这个船是不是就得看着他要慢慢的慢下去了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也没有在短期之内看到一个真的非常合适的继任者，所以只能说就是如果24年25年对吧，这样往下看，那第一艾格肯定还会在这坐着，那我们只能祈祷老先生今年这个运不要像去年那么衰，对吧，就是特别是不要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然后另外的话，那你是不是说他的能力是不是就二进攻以后就用不上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讲，就是还是要看他是不是真的能把他以前的那个平均水平发挥出来，然后能够面对现在的这个变化。如果你让我总结的话，我只能说不是说他二进攻就不行了，而是说他二进攻的第一年确实比较衰这个是我对于他现在的处境的判断。对，
嗯，前面提到了这个迪士尼啊，他最直接的一个显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你看迪士尼他们那个 Plus 他的订阅总用户对吧稍微下降了，现在的总用户数量应该是 1.57 亿，他的对家网飞整整比他多了1亿订户，这很厉害了，2.6亿订户，而且网飞在2023年可以说高歌猛进，而且做了很多的新政对吧，维新变法。沙老师来讲讲这网飞2023年的新政做了哪些事儿。
其实就是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就是22年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网飞啊或奈飞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盘整期，那个时候的话数据其实并不是很好看，因为尤其跟它20年的时候比吧，就股价腰斩。其实我们去年在聊这个美国媒体续命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 Netflix， 就是它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然后各方面的话流失率也比较高。但是你会发现23年的话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各个数据创新高啊，就是23年第四季度的话，它的订户超过了2.6亿，比那个22年的同期啊，就是增长了就是超过了12%，就是一个非常吓人的这样一个数据，尤其考虑到Netflix 它已经是一个时间这么长的一个网络流媒体，它还能维持一个10%以上的增长率，这也是非常让人意外的。但是总结起来，其实你23年的话，它做了几点比较大的改革。第一个的话是它的订阅方式上面，去年初开始推出一个新政，什么新政呢？就是要打击所谓的那个分享账户的行为，
拼账户。这个我们听众里面很多人肯定这么干，
拼个车。
哎，这么看起来，网飞公布数据说2.6亿账户，很可能共享账户看网飞的人可能有个7-8亿都有可能。
是，所以说在那个2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出台这样一个政策的话，当时也引发很多争议嘛，因为它的一个打击的方式就基本上是它会锁定 IP 嘛，就是如果你 IP 地址发生了变化，它会要求你进行非常繁杂的一个重新认证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说呢，从技术手段上面就是遏制你3-4个人、4-5个人共享一个账户的这样一种行为。
嗯，
当时的话还有人说你这个的话是不是会得罪就说是已有的用户啊，就是很多用户是不是就会转战其他平台。从实际效果来看的话，就发现就是说相较于用户的反感的，用户的粘性似乎更强的，因为带来的新增的流量就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的话，他在23年还出台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开始推出那个广告套餐了。他推出的一个 timing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一边在打击那个就是共享账户，另外一边呢我推出更便宜的有广告的这种套餐。你嫌贵的话，那你可以忍受几分钟的广告嘛，我觉得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对吧？
最后就是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既给钱又看广告
啊，对，你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去看一些广告嘛。然后但是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对网飞来说的话反而是更大的刺激了它的一个新的用户的增长点。 另外还有一点，其实从网飞的它的运营角度来说啊，就说是它从一个单纯的一个流媒体的那个服务商和供应商，他开始收广告费了，知道吗？虽然这个金额很少，但是对他来说是开拓出了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了。
对，
至少让华尔街方面就是觉得，哎，这个不错，说不定可以我将来能够做大的吧。这一点的话，其实对好对华尔街的这种刺激也非常的正面。这两个是他在运营层面上和那个套餐角度上来做的一些突破。另外一个板块的话是他在内容领域的。内容领域的话，他去年其实尝试的做了一些直播的一些项目，就跟我前面一开始节目提到的，他那个直播是那种针对体育比赛和综艺节目的直播。23年初的时候，他做过一场非常成功的直播，而且也是他第一次在全球的范围内做了一个直播，就是那个 Chris Rock 被打耳光的那个，就黑人那个脱口秀演员嘛。他那个 stand up 是直播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在尝试做一些新的内容的输出的一种形式。你看，你虽然是订了网飞的话，你可以点播，对吧？但是你也可以直播在线同步的去收看一个 live 的东西。这个的话，其实以前的流媒体很少会触及这一点。当然，这跟技术上面的要求啊也很多。当然，那个奈飞他做这些综艺直播也有翻车的时候，因为他去年有过一个综艺直播的翻车事件，是那个真人秀的一个这个婚恋节目，就 Love is Blind。
Love is Blind。
就是他当时我记得是第四集吧，就是他的一个最后大结局那一集，他也是要搞直播，结果直播是翻车了，技术上面就说是有问题。所以说虽然有成功有失败，但是网飞他尝试在做这个事情。
嗯。
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他还有一块在内容板块领域，他开始做了新的尝试，开始大规模的进军那个体育这个领域。
啊、这对美国的媒体里面是一个现金流特别高的一个领域。
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啊，就是说这一块可能对它的新用户增长的刺激会非常的大。就迪士尼在印度，它为什么一下子少了几百万用户，就是因为它那个版权的转播权给丢失了嘛。就所以说这个就直接导致了它在印度就少了上百万的用户，所以说这个也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网飞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它在体育板块的发力啊，实际上面是绵绵用力的，它不是一步到位的。我总结它是分了几步。第一步的话，它是推出了很多有关体育的综艺和纪录片。你可以留意一下，从2021年开始，他拍了很多什么迈克尔乔丹的这种纪录片啊，什么泰格伍兹的纪录片，贝克汉姆的纪录片啊。他先是通过这样一种真人纪录片的方式去切入这样一个体育的市场，吸引传统的这种体育用户，这是第一点。然后再开始同步的配套上去做一些体育的一些直播项目，或者去买一些体育的一些版权。举个例子，就是说是他今年也开始在跟那个美国高尔夫巡回赛就进行合作嘛，做那个相关的一些高尔夫巡回赛的一些转播。我一边放你的纪录片，我拍个综艺节目叫全力一挥，然后同步呢放你的那个比赛。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切入点非常好，就是说是我既能满足我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我的网飞的订阅户啊，我们看个纪录片对吧，看个综艺，同时呢也能吸引一些体育受众。同时啊，就是说是他也是蛮搞事情的，就是说是他今年还搞过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搞过一个高尔夫公开赛，就叫网飞杯 Netflix Cup。 然后他是找那个F1 啊这种赛车手来打高尔夫，这个 Cup 也是在线直播的，
很像综艺的玩法。
对对，真人秀，但是我是找一个 F1 的车手来打这样一个高尔夫的比赛，然后我同步的直播，然后再拍成真人秀，我一鸡多吃吧。然后这个事情大概是去年的就是秋天的时候就是推出的。然后的话，一开始你会发现传统的一些体育台呢是抱持一种看笑话的心态去看它的，就觉得哎呀你搞得乱七八糟的对吧，鸡不鸡狗不狗的，就是这么个东西。但实际上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尝试在拓宽这样一个它的一个用户层。而且实际上面对美国的这几大职业体育联盟来说，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一些受众啊年龄层越来越老，无论是看 MLB 的棒球的还是看 NFL 的，他会觉得哎，这玩意儿的不太行。因为我们传统的体育转播的合作方都是这种 cable network， 就是有线电视，不，现在看有我们的观众已经很老了，然后 cable 那个就是那 network 的受众的年纪也很老，这老加老，那我们将来这个体育发展，这个职业联盟的发展啊是受限的。所以说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个迹象，就是有很多体育联盟啊，他会觉得与其跟传统的这种 cable 的这种 network 合作啊，我宁愿去尝试着去跟一些像网飞这样的这种流媒体进行合作。 NFL 他今年他要拍一个新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也是找那个网飞做他的那个合作方嘛。然后今年初的时候，网飞也做了一个大单，也是就是豪掷千金对吧，就是 签下了那个 WWE 就职业摔跤联盟的那个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转播权。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传统上面来说的话也是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 WWE 它当然是个职业体育，它当然是个综艺秀体育的一个娱乐秀，但是传统上面来说它也是一个 cable network 的东西，但是的话这一大笔一签啊就直接把这个都签到了那个网飞这边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点。所以说我觉得 cable 的 network 有线电视跟这些流媒体在内容服务上面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两块内容现在是流媒体很少触及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触及的，一个就是体育。但是体育这一块其实在23年的时候以网飞为代表，他们已经开始大量的投入资源能够涌入这样一个市场了，而且网飞的涌入方式又特别的巧妙，我先拍纪录片，我先拍综艺，然后我介入体育直播。相对来说的话其他的一些新媒体的做法就比较的笨拙，就比如说 叫 Apple TV 我就是就硬买比赛或者是硬买什么 Friday 什么 Baseball 对吧 Night 然后或者是像那个 YouTube TV 一样的我就把那个周日什么橄榄球给买了，钱花了很多成本很高，
对对对，
但是效果呢其实未必那么好，就是那个性价比不是那么高的一件事情。但是网飞在这方面你就会发现他选择的切入点非常好，性价比特别高。这是体育，这是传统 Cable News 的势力范围，但是网飞已经为代表已经成功的切进去了。还有一块我觉得是传统的 Cable News 的板块，但是我觉得流媒体这一块呢未必会去碰，就是新闻。
新闻。
但是新闻直播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传统 Cable News 的范围，守备范围，至少在美国欧美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短期内像网飞也好或其他的流媒体也好应该不会去碰，因为这玩意呢讲穿了就说是钱不多对吧，麻烦很多。
对，
尤其对网飞这样一个在全世界八九十个国家都有投放的或者是都有运营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去碰新闻对吧，我吃力不讨好，何必呢？传统 Cable News 大概以后只剩下新闻这样一块板块不会被流媒体触及到，其他的包括体育我觉得早晚都被瓜分光了。
你想在电视时代其实新闻也是一个特别难做的生意啊，要么是国家政府公共媒体，要么就是像特纳默多克这种有理想有想法的人才会去碰的生意，而且特别是如果要变成一个国际市场的生意的话其实确实是很少数人才碰的。你看大多数的媒体公司跟娱乐公司还是愿意搞那些光赚钱不惹事的内容。
刚讲完了这个迪士尼啊和网飞，这是流媒体里面最大的两个明星，来讲讲那个被他们两个迫害的其他的兄弟们。这个华纳跟那个派拉蒙，因为23年年底有一个新闻当时还很受关注，就是华纳和派拉蒙之间在协商合并。
对，
这个要补一个背景，就是华纳兄弟应该跟 Discovery 是现在是同一家公司
对
吧？
对对对，是同一家公司。
然后 Discovery 是我们上一次录这个美国媒体续命的时候这杨一极力鼓吹的一家媒体公司。
因为其实确实是这家公司的很多变化是非常值得持续看的，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家公司会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它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来，因为它可能相比较奈飞这种完全是硅谷出来的公司或者是迪士尼这种就是已经做得很大的娱乐公司来说，它需要有很多突破跟做变局的一些尝试。那在这样的一个驱动之下其实它反而有的时候愿意兵行险招，就是做一些比较大胆的事情。我当时希望大家关注的事情在这儿，因为奈飞跟迪士尼就相对来讲比较稳一点，它的发展的东西就是我跟沙老师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你基本上认为它就是遇到事情应对问题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到了探索的这个时代华纳这个公司来说，就它有可能做一些非常大胆的举动。然后我对于它要收购派拉蒙这个案子本身的新闻其实我没有怎么跟啊，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新闻出来之后你也不难想，因为派拉蒙这个公司他也是一样，就是当面对流媒体转型的时候，因为他手中最大的资产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嘛，还有就是他的电影部分，他其实目前在这个全球的流媒体来说他是往国际化走了的，就这个是跟华纳不一样的。华纳探索现在他手中的流媒体去年把它整合成为 Max， 就是以前是 HBO Max 现在把它整合成 Max， 但是 Max 其实并没有做太多的国际化，就是他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北美地区，但是派拉蒙 Plus 是国际化的，像我现在英国这边就是有很多的市场宣传是能看到的，然后他会鼓励你去订。但是实际上在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派拉蒙本身也遇到很多问题嘛， 所以它的业务发展明显是没有之前我们提到的这几家巨头这么冒尖的，走到现在这个步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一种选择，就是老三老四做合并之类的，这种也算是一个突围的方式吧。但我其实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倒是特别想说一个点，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现在的这个流媒体的环境，或者说大家娱乐内容的环境，其实更像传统的电视时代在发展了。就这个事情是我觉得202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到这样一些合纵连横也好，或者是说我面对危机去做一些兵行险招的挑战也好，你会觉得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的格局已经越来越像传统的电视时代，而不太像我们过去十年以为的那种什么互联网时代的这个状态了。
嗯，派拉蒙有一个最近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被那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增持了。
对对，
就是至少巴菲特还是看好他的股票的。
对 对， 对，是的。
嗯，杨一刚提到这个，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可以单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去年除了刚刚说到了几个大的巨头，对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延烧了整个好莱坞的编剧罢工。
嗯，
而且前面提到迪士尼，提到像 Bob Iger 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过这个事情啊，他在中间也算是当了个冲头，对吧？出头鸟。来讲一讲编剧罢工这个事情对于整个2023年美国流媒体行业或者说媒体行业的一个冲击。
简单的理解啊，就是整个这个编剧罢工呢，它这个事情的原因其实是有几个。一个就是说流媒体的变化之后，整个好莱坞它的这个工作节奏，包括它的薪资待遇，包括就是这些编剧跟演艺人工会里面的这些成员们，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的尊重，他觉得这个大环境在变化，就是你不应该用之前一个时代的很多标准再来面对我们，然后我们需要做出合理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也是我们后面预测未来的时候会特别提到，就是说 AI。因为现在开始 AI 慢慢开始被一些内容公司拿来去做，比如说介入到编剧的环节等等，那么这个其实上对于这些真人的创意人员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们也觉得需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对于下一代技术变革对自己的这个饭碗的影响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说演艺人工会，包括其实年底肯定你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纽约时报去起诉 OpenAI， 我觉得基本上在这个逻辑上是一回事，就是说你经过上一个时代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工业的这样一个洗礼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经验，是我不能被所谓的技术革命这个说辞牵着鼻子走。技术革命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你非得接受不可的事情，它更多的像是一群新的人对于一群老的人的生产关系的打破。经过了上一轮之后，我觉得大家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勇于的表达自己的被影响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以及我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努力去争取成为谈判桌上的一员，就是我未来这个行业还有我个人的职业命运不能就被你们这帮做技术的人去决定了，就简单的讲就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夏天整个演员工会的罢工，我自己的理解是有很多是在这个层面上，就是说他觉得我需要在一个新的技术环境到来之前要表达我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是一个离我很遥远的一个什么技术的变化，是他的崛起就会影响到我未来的生计，那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不说话。
对的，因为前面其实杨毅提到，就是这个罢工啊，其实有两点。第一个的话是要求以新的方式去重新就是谈双方的一些劳资的一些关系的，就进入了，既然你先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流媒体的时代，你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利益的计算方式啊，你要有所改变。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它的一些关于那个播放的一些重播的一些利益的分成，因为原来的话，比如说在有限的网络上放的话，那你重播多少次，那你相对来说编剧可能有一个相对比例的一个分成，那但是如果你先把它丢到那个串流媒体上去的话，它的重播费应该是怎么计算的，是点击算呢还是怎么样算呢，其实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相关的一个说法，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说是把它重新的理清，然后争取编剧这样一个团体它自身的利益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一个已经近在眼前的一个新时代的一种态度的表达吧，或者这种抵抗吧，就是人工 AI 的技术它的一些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但是呢，我觉得像这一点的话，还有一个跟我们这个流媒体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讨论其实也有相关的，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人的分析，他说相对来说这批编剧的协会的罢工啊，可能对美国传统的 一些影视业的巨头的影响更大，相较于所谓的流媒体。
嗯，
即便是在流媒体里面我们做细分的话，这些人的罢工对迪士尼、对派拉蒙、对这些传统的这些巨头的打击更大，相对来说对网飞的影响是有限的。
嗯，
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网飞是一个全球生产、全球布局、全球播放的这样一个系统。你美国好莱坞编剧罢工可以啊，那我就用韩国的编剧。
对，
比如说我在韩国拍的《鱿鱼游戏》，我是可以在全球大卖热播的。你美国罢工，要么你搞一个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如果你不能做到什么第五国际、第六国际的话，这样的话对网飞这样一个全球布局的它这样一个生产系统来说的话，是完全是可以对冲你这样一个压力的。反而是旧的这种巨头，它反而是更受到这样一个罢工事件的一个影响。然后至于那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样一个使用吧，我觉得现在无非是通过一些标准的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限制。就比如说你一个剧你必须要雇多少编剧，你不能少于多少人，通过这种技术方式来做一些保障。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基于政治正确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 AI 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这样一个状态了，无非你是弹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除了编剧罢工的话，演员工会协会其实也是同步在罢工的，
就是两工会一起嘛。
他们当时的一个诉求其实也是受到一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当中有一点就提到，就比如说演员的形象，如果你被采集以后用 AI 来使用，那你必须要有诚心的一些利益的一些分配的方式，就是你不能说雇你一天我把你人扫一遍，然后你后面的事情跟你没关系了，然后产生的一些利润跟你也没关系了。他说那不行，只要你采集了我的脸，采集了我的声音，你去做相关的内容，你都要付我钱。
对，
现在无非就是在一些法律规则和利益分配方式上面的一些拉扯和一些再确认吧，但是这个技术本身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挡不住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适合胡总会往下去谈两句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跟就是工会，你知道这个东西的本身的价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长期我们没有经历这种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我们老觉得工会是一个劳资双方去掰扯一些工资啊，这个劳工条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但实际上你往前追溯，整个工会这个或者说所谓左翼的这个工人运动的这个东西起来，它一开始先应对的就是技术变革嘛。
对，
就是人的劳动权不能在技术变革当中被消灭掉，你不能给我来一套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西，而这个适者生存，对吧，就是说啊，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你了，你没有机器干得好，你就在家里躺着吧，我也不给你工资，你也不要工作了。那其实工会当年出来的时候，其实首先是这套东西嘛。我觉得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对 AI 的这个部分其实反而回到了就是工会这件事情的一个传统里来。就是工会其实本来就是保证人的工作权，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劳资之间的那点工资涨一涨，那是个和平时期的小事情。当我们的工作权有可能要被剥夺，或者被机器或者新技术替代的时候，我首先要维持的事情就是人要能工作的权利。今年夏天我其实反而看到的是他核心诉求其实在这个地方。
嗯，刚说了这个罢工的事情啊，然后前面杨一提到2023年他最关注的是裁员，对吧，一个罢工一个裁员，其实对照的，我很感兴趣一件事儿啊，罢工的人是被裁员的人吗？这两个是不是不同的人群啊？
应该是不太一样。
好惨，就就业难和用工荒同时
存
在。
对，结构性矛盾。因为刚才邵老师其实讲到了，就是说罢工其实主要是在好莱坞，然后一个是他的好莱坞编剧，一个是演艺人。
嗯，
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大概一两万人的这个裁员，首当其冲的是所谓的新闻媒体，是一群坐在办公室里面啊，或者是在新闻现场采访的这帮人是首当其冲。
好惨。
然后还有呢，就是跟这个产业相关的，比如说大的平台啊等等的这些人，比如说像Spotify 今年也裁员了，对吧，就是这种平台其实也在裁。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情况其实首先是我记得去年我们聊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对吧，就是疫情完了之后，首先是通胀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经济的恢复，我觉得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疫情当中美国就是因为通胀起来了之后，就美联储开始加息嘛，对吧，就这些大环境其实导致就是说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比如市场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大家都在开始过紧日子了，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他今年裁员的底层逻辑，就是他首先是要度过寒冬，我现在没有这么多现金了，那我养不了这么多人了，那我只能就是减员增效，就是这个是去年我们就谈到的一个逻辑。我觉得今年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节奏。当我们去年底来谈的时候，22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是更多的发生在科技巨头里，比如说 Meta 那时候裁员，对吧，之类的。 然后但今年一整年你看到的就是整个媒体行业是席卷式的，就是一家接一家，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它的这个席卷未必都是跟科技相关的，很多是非常传统的业务板块。拿广播行业做例子，广播它不像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我跟你说啊，这个 BuzzFeed 关掉了新闻部门，然后裁员了多少多少人，你觉得这个东西跟科技还是比较有关系的。但是当你讲广播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离科技非常有距离的。但是你看今年其实美国的广播行业的裁员，从三月份 NPR 开始，到这个六月份洛杉矶的公共电台开始，就一个一个一个，到下半年是纽约公共电台，就是一个一个大家都在裁。就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啊，它跟我们去年讲的这个大环境往前进一步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年会觉得那个东西有点类似于这种硅谷的这一套逻辑在现在这样一个加息的环境下讲不下去了，所以这些人当年靠融资拿 VC 的钱一轮一轮融上来上市的人是首当其冲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到了传统所谓的传统的跟静态的跟资本离得没那么近的行业，因为整体大环境都是缺现金流，就大家都在过紧日子了，所以这个是今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看到是这么多的媒体的编辑室在裁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其实今年这个裁员背后我觉得有另外两个，我觉得不像刚才说的这个经济原因这么明显，但我觉得隐隐的好像在发挥作用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刚才提到就是技术的变化，有一些公司他在考虑的事情是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天看那个经济学人他们有提到一个事，他报了一个简讯是说这个普华永道做了一个调查，好像采访了大概500个全球的就是公司的高管，然后他们统计了一轮下来，就是说会发现有几个行业的这个劳动力他们会认为我不需要再增加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体娱乐文化，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物流，会不会裁不一定，但我肯定不会增加新的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说新的一个技术变革在这的时候，有很多的公司其实也是未雨绸缪，因为他会知道说有一些工种我已经可以不需要人来做了，那我也需要尽早的把这个包袱，我们打双引号的这个人力的成本的包袱要丢掉。还有一个事情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会感觉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变化当中有很多裁员，就是我就是想把你裁掉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以前很少在美国的或者西方的裁员当中比较看的，这很像国内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大厂裁员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也不是不赚钱，你像我举刚才的那个例子，华盛顿邮报他上个月说华盛顿分社裁了50个人，可是这个新闻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其实2023年是盈利的，一家盈利的媒体为什么你还要裁员。有可能的逻辑啊，就是第一我不是做慈善，就是我要做的是一个生意，我就是希望利益最大化，我不能因为这个公司在年报上是盈利的我就非得去招这么多人，我该减员的还是得减员，我该增效的还是得增效。那然后为什么会大家开始敢于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跟我不知道，也许跟之前比如说马斯克就是他们有些人在这种大刀阔斧的在做人力调整当中的一些东西，它变成了一个范例，就是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哦，这种逻辑也可以被接受，这种事我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就是即使我的财报上看上是一家盈利的公司，但我觉得我该砍你我就可以砍。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两个事情反而是我觉得二三年之后，就除了那个经济大环境，因为那个我们去年聊过之后，我觉得你看那些新的变化是在这个地方。
哎，你刚说到新的这个变化，就补充一个那个洛杉矶时报啊，
裁了100多个人嘛。
对，他这次是裁了100多个人，就是裁了他1/4的员工。但是洛杉矶时报的那个老板其实是一个大富豪啊。
对，
就是2018年收购了洛杉矶时报的是一个华人，南非的华人医生。
对，是的，
叫黄新祥嘛，他的中文名好像是美国最有钱的医学博士，因为他做的是医疗领域，然后在美国的整个富豪榜上大概前100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在那个洛杉矶时报上他发了一篇那个公开的文章，然后就说盘算了一下，因为他当时18年是花了5亿美元收购了洛杉矶时报，就自己有这个新闻情怀买下了这份报纸。但是他最近发这个文章就说呢，说洛杉矶时报每年会让他损失3000万到4000万美元，这么算一笔账的话，他那个投入的当年的那5亿美元其实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以前不是私底下也开玩笑嘛，就说媒体行业他需要的不是投资人，他需要的是大老板，就有情怀的大老板。因为你从投资的角度媒体是没什么好投资的，但是有情怀的大老板他可以拿钱来养好内容，对吧，就是烧钱。但是现在洛杉矶时报这样的例子，我就觉得经济下行这大老板也扛不住了。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亿万富翁吧，他几乎是在宣布就是要让洛杉矶时报这个裁员的同时，你让他干了一个事情。当然这个事情现在看有点有意思啊，就是说有一家新创的媒体公司叫 The Message， 然后这个 message 他当时因为他也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就是他即将要 shut down， 就是要关掉，然后他甚至在同时说我可以来收购这家公司，因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不缺钱我还可以做新的投资，但就算这样你 LA Times 你该裁员你还是得裁员。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我觉得今年你看到这个复现式的裁员，除了数量上的巨大让你觉得就是印象非常深刻之外，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些隐藏的逻辑是蛮值得深思的，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在做这样的考虑了，或者是为什么敢于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是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其实对于新闻媒体这种困局，尤其是今年2024年，其实如果新闻媒体大规模裁员，我指美国新闻媒体大规模裁员，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啊。
对啊，最赚钱的一年
最赚钱的一年，就是你在这一年的时候大规模裁员，反正非常讽刺。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这传统上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传统的这些专业新闻机构现在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互联网平台等于是在免费的盗用了我的新闻的成果，
嗯，
你没有把相关的利润啊能够分到我，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像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要去起诉那个 OpenAI 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是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这些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它如何去使用传播这些专业新闻机构制作的新闻，相关的利润的话是没有办法分到这些新闻机构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去年的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就说是他通过了一个线上新闻法案，就是要求就是说是像 Meta 就是脸书、
强制性要求
谷歌这些互联网平台，你必须向加拿大的新闻机构，就是如果你要使用相关的新闻的话，你必须付费，你不付费的话，就是所有新闻都不允许出现在就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些平台上面。当然了 Facebook 跟谷歌到现在为止还在跟加拿大政府在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出了一个关注的一个领域吧。但至少加拿大政府这样一个法律，不管它将来结局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先做迈出了这一步吧，把这样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摊在阳光下，大家让大家去讨论，让大家去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也确实是这样子，就这一些专业新闻机构他为什么不赚钱，他为什么不盈利，那是因为他的钱都被你们拿走了呀，
对，他该得的钱被你们赚掉了，
他该得的钱被你们这些平台方赚走了呀，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个报告，然后流量是被你们这些社交平台就说是赚走了。
对，我补一下沙老师说的加拿大，你知道加拿大这个事情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 Facebook 之类的平台就说那我干脆直接就禁掉你的新闻好了。所以最近我看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影响，就比如说有的加拿大人会抱怨说我家旁边发生火灾这新闻我都不知道了，因为我的社交媒体里根本就没有这条新闻。然后有很多加拿大的一些比较小的媒体，它可能没有像不是社交媒体其他的这个分发渠道，它可能主要的流量都是来自社交平台或者搜索引擎的时候，然后这些媒体就在抱怨说我现在没有观众了，我没有读者了，因为我跟他们触达的这条链路被砍断了。那就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你发现社交这些平台它有它自己的权利，你当然可以拿一个法律立法来逼，而且这个法律也不是只有加拿大有，其实澳大利亚之前也立过类似的法，你可以逼迫我付钱啊，但是我可以把你的服务停掉呀，那我们就在这儿继续讨价还价呗，
大家耗着呗，
对，大家就耗着呗。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蛮有意思的事。
嗯，哎，刚讲了这些传统媒体啊，那播客呢？2023年播客行业怎么样？是不是也在裁员？
对，播客今年也蛮惨的。就是我刚才其实有零零散散讲到，就是两头其实都在裁，一个是做内容的方面，比如说传统的公共电台在裁员。当然，公共电台裁的呢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比如说 NPR， 他们首先裁掉的是播客部门。然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是因为比如说播客部门不赚钱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他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过紧日子的环境下，我得先保住我的传统业务。我的传统业务什么？第一是广播，第二是我的服务本地社区的这些比如说新闻团队。那你这样的一些播客，它虽然可能是有收入的，但是如果我一定要裁，我肯定先裁你，因为你跟我最基本盘的东西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大概它是这个逻辑。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个播客，是美国的公共电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做了一个30分钟的专题，就是讲说播客所谓的泡沫是不是爆掉的，这个他从这样的一个议题开始去讨论。对，他有聊到这个事，他聊到这个事情的点就是说为什么像纽约公共电台这样的机构要把这个播客砍掉，而保留的是这个所谓的本地新闻团队。他对于管理层的决定是有很多质疑的，就他的那个报道其实当中有一块是在讲这个事儿，他甚至非常细节的讲到说，你作为 CEO， 你作为管理层，你每年拿了这么多的年薪，可是你却要把一个节目砍掉，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当然他有很多这种讨论在里面，但我觉得那个讲的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是我想讲的关于播客行业的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跟那个报道的这个逻辑有关系，就是说 因为2014年所谓的 Serial 出来啊 Gimlet 创业到今年2024年刚好是十年，所以他当时也从这样一个时空维度去讲说美国的播客现在遇到的这些比如说裁员啊这种资金紧缩的困境是不是也意味着播客这个市场本身它的泡沫在爆掉。首先这句话也不新鲜对吧，就我自己都印象18年什么20年都有人讲这个事儿，所以他就也在想说是不是十年我们做一个维度去回顾的时候是不是开始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最后讨论那个结果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会觉得说其实播客本身并没有真的说这个媒介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说第一播客或者说所有的新闻内容产品是不是本身就不太适合硅谷的那套创业逻辑。就我们当年去听 Gimlet 的创业都觉得很有意思对吧，心潮澎湃觉得哇这个内容公司播客公司也可以去拿大投资人的钱，然后也可以想着我可能一轮两轮然后走向上市。但是它的节奏是说这种增长逻辑是不是就不太适合新闻行业，新闻行业是不是就更适合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是比较稳定的增长的话，你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就不能来自于这种对于高回报指数级增长有很多追求的这种风险投资或者财务投资，你是不是寻找一些更稳健的投资人。比如说实际上我知道像索罗斯就这些人其实他们是一直有在投一些特定的媒体的，
对，
那他的投资就不是为了回报，他的投资是有他可能政治的目的啊个人影响力的目的啊等等，
宣传他们的价值观。
那这些是不是有可能是对于一个媒体机构来说更稳健的一种，或者说你干脆就是回到社区让真正消费你新闻的人来为你付钱。那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说这个付费墙，它可以是捐赠，因为美国的捐赠有法律保护你可以去抵税对吧，所以它你是不是这种东西对你来讲是更好的，而不是一个创富故事，一个我有可能要在纳斯达克敲钟的故事，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像播客这样的媒体行业来讲是更好的。这种讨论其实蛮有趣的，就今年的确你看到有很多当年融了资的公司的今年就看到一些结局，比如说 Gimlet 这公司其实2023年就已经结束了，就是 Spotify 在它最新一轮的减员增效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把剩下的几个 Gimlet 的节目全砍掉了，然后 Gimlet 这个品牌基本上你认为它就是一个品牌在 Spotify 里面，就这个公司当年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这个结构也好内容也好人员也好就是团队都没了，就是你可以这么认为，就这个故事差不多讲了十年到此为止就彻底画了个句号。然后有一些像这个格拉德威尔，我们以前聊到过的那个作家格拉德威尔，他的播客公司今年也裁员，就是这种商业的播客公司也有很多裁员的。那就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就是说这一套逻辑就是由 VC 创投过去十年在经济好的时候在现金流多的时候讲的东西是不是每一个行业都适合，是不是播客或者说媒体或者说新闻行业恰好就是不太适合这套逻辑的这么一种。
嗯，哎，前面提到裁员这事儿，提到罢工的时候也提到了 AI 啊，这个 AI 肯定是23年我觉得所有科技领域里面最大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 AI 会冲击新闻界吗？就我知道你好像最近在看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AI 首先我觉得看冲击新闻界得看你说的是哪方面，比如说我们前面讨论到了这种就是它对于人力的替代这方面我觉得也不用预测了，就很多事情就已经正在发生，而且这个发生也不是因为 OpenAI 出了个 ChatGPT 出来，其实很早年就有了，就是说机器怎么样去优化这个生产流程，怎么样去让人的工作更有效率之类的。我觉得其实今年反而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未来的事情，而这个未来可能也不会很远，我觉得短则两三年就能看得到，就是像谷歌这种搜索引擎是不是未来就很快就不再是人们的入口了。如果它不再是人们的入口的话，那对于现在的新闻媒体来讲是一个又是一大波冲击。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当然因为这个在国内我觉得大家可能平常也不是这么搜新闻，但是在欧美还是很常态，就是我通过谷歌搜一个话题，然后啪它给我大概一两页对吧，可能20个链接，那有很多媒体其实它的流量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个，我通过所谓的 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一整套的方式，我让我的这个比如说相关的报道啊或者是一些解释性的东西啊或者一些背景的链接能够更好的出现在这个搜索结果里，它可能排名更前啊之类的，然后呢它就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流量入口。但是如果 AI 最后改变的事情是它把谷歌目前的这套方法挑战掉了，就是说以后你问一个问题不是直接给你十个链接你自己去挑，而是说你问 AI 或者人工智能一个问题，然后它直接吐出来一段已经给你总结好的答案， 那这个其实对于新闻媒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它的那个链接就没法导流了，因为 AI 已经把你的答案都就总结好了，你最后就变成是它这个答案当中的某一个只言片语，但是已经不太可能再导到说这个人还需要到你的网页上去看。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欧美媒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现在很大的流量来自于这一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说纽约时报跟 OpenAI 打官司，它其实里面有好多层意涵，这个也是很直接的，因为它表面上的一个案子就是说你不能再用纽约时报100多年的资料库的文字再去训练你的大语言模型，就是你以后 OpenAI 所吐出来的东西如果你不付我钱你就不能包含纽约时报的内容，就这个才是它表面打了官司就是这个事情嘛。但是它其实你往深了一层看的就也跟这有关，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 OpenAI 或者是 ChatGPT 取代了谷歌，或者是这种人工智能型的交互的搜索取代了现有的这种搜索的话，那纽约时报会想说我得在一开始就要做点什么，我不能说阻止你的发展，但是至少我不能让你这么顺的就完成这件事情，而且你是踩在我的尸体上完成这件事情，这个是绝对不能发生的，我至少得跟你讨价还价一番，我至少能在最后制定新的 AI 时代的游戏规则的时候我得坐上谈判桌。所以这个是今年你说看到 AI， 我觉得相比较那些什么哎呀，这个是不是以后记者需要的越来越少啊，这个相比来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对欧美媒体来讲可能更大的一个他们关注的事情。
嗯，沙老师呢你怎么觉得？
就是我更多是可能关注一些具体的一些应用领域吧，因为最近其实我自己也尝试了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
我看你一直都在做各种试验。
对，因为我最近在尝试的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声音克隆嘛，
让信源结衣用普通话祝你生日快乐。
啊，对对对，这个对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效果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你猛一听的话估计是真的是会分不出来的。这一点的话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无论你是做内容生产，就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音频的还是视频的，我觉得话更多就是要把精力啊和时间啊都投放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真的是它现在的话你的它的一些 AI 的一些能力啊是完全可以做一些替代的。就比如说我们录播客内容的话，如果你这个节目是一个逐字稿的节目，那我觉得你以后就存在的价值就是不是很大了。如果当然了，如果你有听众或者是你有你的粉丝是买单你的声音啊，我就喜欢听你的声音，对吧？那可以的，那我就是卖我的声音嘛，我就授权我的声音嘛，然后我把我的声音授权作为我的产品，对吧？这是一种。其实现在这一些的话其实蛮多的嘛，因为你如果你看美国的那个 audio 的市场，就是说是有声书的那个市场，经常会找个比如说作者本人。或者是找个演员来读那个小说或者读那个有声的内容嘛。但我觉得以后的话其实根本不需要就是名人的 celebrity 他自己来读了，但我只要授权你，我把我的声音授权给你，对吧？你出一个克隆我的声音，然后出一个 audiobook 啊，然后也能够做到惟妙惟肖阴阳顿挫，我觉得这个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我觉得但这个样的话有可能会把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行业的一些这种领域啊就生产方式啊给颠覆掉。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 OpenAI 的话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些生产工序生产方式会有非常大的变革和挑战，但是本身的内容本身的话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嘛，就啊，内容为王，对吧？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像前面的那个就比如说编剧罢工或者是演员罢工其实引发的很大的一些矛盾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是很多编剧尤其是一些新的编剧或者一些小编剧或者是一些不是在最前面 top 10%-20% 的编剧，他们是最忧虑的，
没有足够的创意性。
大家千万不要把好莱坞编剧当作是个文学家，你不是在做文学创作知道吧。对于70%-80%的好莱坞编剧来说做的都是行活，都是非常流水线的东西。从这角度来说他们是面临的 AI 这一块是最直接的竞争，因为如果你只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行活是一个八股文式的东西，那是越容易被 AI 给替代掉。如果你做的东西真的是一个有创意性的东西，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你的价值会被更多的凸显出来。所以说像这一次的好莱坞的编剧罢工某种程度来说有很多是前5%-10%的编剧，换句话说我是放弃我的利益在跟你们这些后面的人走在一起来为你们争取利益，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途径。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两端，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因为沙老师谈的是生产端，就是说生产端的前 5% 其实是不会受影响的，因为你就是最顶级的创意人，你的创意是不会简单的被而且是原创， 你不会简单的被 AI 取代，但反而被取代的是后面的 95%， 就是你其实本来干的就是个行活，你本来就是一个大工业生产，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只是大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份子，那你的能力是很容易被替代掉的，那这个是会受到影响。那然后另外其实你还要看的是消费端，消费端的事情是在于说可能还是会有 5% 的顶尖的消费需求是对于这些精致的原创的内容的消费，但可能有大量的消费的时间它也不需要这么顶级的内容消费了。就是消费端，因为我前面讲到有埋了个影子，就是说有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就是有很多媒体开始讨论的事情，就是所谓的社交媒体终结这个事情，其实跟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我先把 AI 这块讲完，他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先说 AI 这一块，就是现在大家刷抖音对吧，就是也算法，对于算法怎么影响你的这个消费时间这些东西已经非常不陌生了，就是是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你最后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你需要的顶级娱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我以前我随便说，我在电视时代我也需要躺在沙发上看4个小时，但你几乎可以认为就是我看的每一部电视剧哪怕你觉得它再俗，它总归还是要拉一个剧组出去拍吧，他总归还是要有人写个剧本吧，他总是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前期后期的东西弄完吧。现在你会发现你大量刷出来的东西是小帅小美的这种电影解读的时候，他连这个流程都不需要了，就是直接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可以填充你的消费时间，而且你最后会发现你被填充的很开心。你会发现像我最近在刷 YouTube 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就 YouTube Shorts 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各种影视剧的拆条，影视剧的解读，所谓的这种百科知识的短视频，它几乎不需要人为的参与，你只要有素材，你只要有这些文字信息， AI 是很容易可以生产出100条这样的视频出来的。然后我只要随着它平台的算法不断的刷不断的刷，我可能今天2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被填充满了，我的娱乐时间到此为止。就是你会发现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仅是生产端的那个精英化的东西在凸显出来，消费端的精英化也在凸显出来，就是大家平常为了打发时间所需要的消费不需要这么高质量的制作， AI 的内容也许就可以填充。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说对于 AIGC 的东西的风险是在于因为人是动态的，这就是我要讲到我最后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人喜欢的东西它会随着5年10年15年20年的趋势会来回摆动，当他吃了太多的 AIGC 的内容之后，他也会钟摆会摆回来说，哎，我想看一些原创的东西。这跟我们今天前面谈论的很多跟电影的这些趋势相关都有关系，我吃了太多的 IP 衍生，我现在就想看一些原创的，我吃了太多的超级英雄，我想看一些不一样的，我看了太多价值观上四平八稳的东西，我现在就想看一些对于价值观有挑战的。那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消费者来说它会一直存在这个事情。我最近看到一篇什么文章呢，就是经济学人最近有一个新的封面，它的标题非常直白，叫做社交媒体的终结。然后我就看完那个文章之后，我觉得它特别好的能回应就是现在的这个变化。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这个系列当中不断的提，就是未有之大变局嘛。我觉得这个大变局现在走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过去20年非常熟悉的这一套社交媒体的东西，正在进入一个迭代。经济学人的分析是说，就是现在大家大量的内容消费时间已经走向了由算法主导的这种短视频啊之类的消费以后，你会发现社交媒体不再具有以前的媒体属性了。大家想一想微博时代或者公众号时代我们熟悉的逻辑是什么，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被疯狂转发的文章，然后由于它被疯狂转发，所以它快速的在一个周末里获得了10万加，对吧？就是这个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我是通过我的社交网络在得到一个新的内容，并且我也把对于这个新的内容的转发评论变成我对于这个事情的站队表态和我融入这个社交当中的一个行为。现在你会发现短视频这几年当中教会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看内容就是看内容，因为内容是由算法决定的，我的社交反而回到了一个比较单纯的事情。第一，你会发现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的人变少了，可能除了一些靠这个吃饭的 KOL 之外，很少有人在热衷于说我不断的晒我的生活，不断的晒我在各种公众事情上的立场来获得存在感。这种讨论还有没有呢？有的，但是它不再发生在社交媒体上了，它发生在一些具体的私人群组里。你跟你的3-5好友之间还是会分享大量的新闻，会对这个新闻进行讨论，但是你不太会在一个公开的社交平台上去讨论这个事情了，你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了。他想讲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说你的时间跟你的注意力跟你获取信息的方式是因为技术的变化，因为人工智能和算法导致你的平台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跟人的趣味有关。他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举的例子是说中世纪欧洲，比如说教堂前面的一个广场，然后你发现当有这样的一个公共广场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市民会走到这里来啊，高谈阔论，发表演讲，然后大家在这里彼此交换信息。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会纷纷的走向旁边的咖啡馆去，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在咖啡馆里的讨论，第一更私密，第二更没有风险，对吧？市中心你发表意见有可能被打，对吧？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减分的社交，比如说因为你发表了一个观点而让更多人讨厌你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高效率的一种交换信息的方式。他最后走向了旁边的咖啡馆，就是大家一个小桌一个小桌的讨论我们自己私密的话题，我在这里可以表达的更畅所欲言一点，也不会打搅别人，也不会影响自己。所以他拿这个做比，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社交媒体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的公众媒体属性在变得越来越弱，因为大家获得信息的渠道走到了算法那头去，那么它会变成更单纯的就是走向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好，他当然是站在 Facebook 的角度在担忧这个事儿，对吧？但我的角度是什么呢？我站在媒体的角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局。就为什么我前面会说媒体又走到了电视时代，因为你会发现你现在刷抖音跟你刷 YouTube 的跟你刷 Netflix 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一套原来你熟悉的电视时代的逻辑再重新回来。就是电视是不具备社交属性的，电视就是你在湖南卫视、中央一套跟凤凰卫视之间来回切换，有的人就是湖南卫视的粉丝，我一天八个小时都看湖南卫视也没问题，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只喜欢看纪录片，所以你只要是个纪录片，你在任何一个频道任何时段播放我都会去看，有的人可能每天他看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得到一点点新闻，仅此而已。就是他不再跟我的社交发生紧密的接触，我也不再在社交环境当中去获得这些东西，它变成是一个个人的更跟你个人趣味相关的事情，这就是当时电视的逻辑了。所以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这个判断我们认为它是有道理的话，那其实我们前面讨论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东西其实它的未来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你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合纵连横的东西，它为什么更像电视时代，是因为它整个权力结构也更像电视时代了，所以它最后会走到电视时代去。为什么流媒体会越来越像有线电视，是因为最终大家的消费习惯倒逼它越来越接近有线电视，只不过是技术平台发生了转移，从原来的光纤入户变成了现在的手机算法，只是这个区别。所以就是说这个倒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当这样的一个大局如果我们认为它基本上确定的话，有很多说实话是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媒体经验里面非常熟悉的很多过往发生的事情的那些东西可以拿到这里复用了。比如说一个电视时代里最先被淘汰的什么是文字表达，就是大家不再需要通过文字获取信息了，文字变成了少数的精英的一种内容的传递方式，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发生了呀。大家获得很多信息难道不是在抖音上刷短视频得到的吗？你会再像以前一样去开个公众号文章吗？你不会了呀，你也不会在朋友圈里得到这个东西，你根本是在视频号跟抖音里得到的这个东西，然后它的传递方式是一个视频。那然后你会发现文字是最先容易在这个当中被陷入低潮的，就是文字只能满足精英性质的内容传递，服务于精英人群了，就大众获得信息不再通过你了。大众通过什么呢？通过电视获得信息啊，就是所有的娱乐所有的入口全部都在这儿。所以我们原来经常讲个例子说锵锵三人行本来不该是一个电视节目，应该是个广播节目，但是它为什么是个电视节目，就是因为电视流量大嘛。所以这种事情以后会再次发生，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已经在出现这个事儿了，就是那么多人现在开始拍短视频，就是你也不是一个专门的视频创作者，为什么你要拍短视频？他会觉得我哪怕发表一个观点我都希望通过视频的方法去传达，为什么？因为视频天然的流量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它就是集中的流量。这有一些我们上一个时代的经验，哎，到了现在这个算法时代或者 AI 时代之后又用上了。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未来比较妙的一个事情。
确实跟杨颖讲的那样，我觉得就 AI 出来之后它的一个会促使一些内容生产发生一个两极化的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但是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些日常消费品举例子嘛。对于拒绝大部分人来说，他可能一开始的话我觉得一杯速溶咖啡啊，雀巢冲一冲就可以了，对吧？等人人都在喝雀巢之后呢，可能就会绕回来，大家就开始喝精品咖啡的，我要讲究什么咖啡豆啊，就这种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也会走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道路吧。我觉得其实对于不同层级的一些信息消费或内容消费的者来说， 各有他自己能够获取的一些渠道吧。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这样一个现象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点。但是有一点前面讲的那个就是社交网络它这样一个社交属性啊会不会终结或者是有什么改变，我觉得确实是会的。因为其实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篇文章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了。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当然在中文的在简中的语境里面是发朋友圈的，那是你换到就是说欧美的话那肯定是发 Instagram 或者是发别的这种 Twitter 这种东西。尤其是你现在看的话，就是尤其是那个 Twitter 或者现在叫 X 吧，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是算法战场，算法主导，然后就变成了 KOL 之间互相 PK 的这样一个东西了。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已经不太会自己在上面生产内容。
是的，
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看新闻的或者是看消息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社交的一个平台，
一个今日头条。
哎，对对对，它的社交属性变得越来越低致了，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刷新闻刷热门消息的这样一个东西了。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分。但是无独有偶，虽然有墙存在，但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墙内还是墙外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可能就印证你前面杨毅讲的那个了，可能还真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至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媒体的这样一些变局啊或者是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内容平台的转型吧，就是从原来的一个有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变成一个所谓的流媒体，只是做了这样一个切换而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现在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流媒体的这些平台各自能扮演怎样的生态位了，就是能够先把位置站好的，我自己是在怎么样一个位置。另外有一点的话，其实因为以前我们谈互联网新媒体的时候会有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印象，但这个印象其实已经是过时的了。因为我们会觉得互联网通学世界嘛，是一个就是能够跨越国界的这样一种存在。但是随着这些年啊，什么数据主权，对吧？就是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喊的东西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套不就是跟原来的那种广电管制系统是一样的吗？越来越像了嘛。
是的，
因为广电的话，各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牌照、
电检条例什么的。
电检条例啊，牌照啊。但是以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互联网，其实这些新媒体，其实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像了。这个管制逻辑都是广电化了。
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算法的介入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这个东西，因为它算法介入的事情是在于说受众，就是看这些内容的人，其实他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化。其实原来大家的愿景是觉得啊，互联网之后你可以让彼此都看到对方的新闻，可是实际上现在你会更多的看到的事情，大家只关心自己关心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事我根本就不关心，然后我越刷我自己关心的东西越多，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在让这个变得更加剧。那所以我觉得我的立场是，我对于这种事情的发生都没有什么批判的态度，我只觉得它就是客观发生的趋势。但是我只是感觉说，诶，好像就有生之年又能看到一个这个媒体趋势的变化，就大的变化还挺有意思，就是啊、哦，现在连社交媒体死亡这个事儿，或者说时代已过这个事儿，都开始有人出来提了啊，大家又进入到了一个小时候我们熟悉的那套中心化的一个单一入口的这个媒介有点像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妙的，就是你感觉诶，这个钟摆啊的确是有它的威力，一二十年就这么来回来去摆一次，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嗯，好，那又是一年啊，终于我们这个续上了这个话题啊，这个美国媒体续命这个系列也被续命了，还是很开心啊。今天聊了非常多，对吧，整个2023年发生的一些变化可以看到，从对吧18年一直到今天这几年来，对吧，等于是全球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对吧，美国这个国家它的整个的一个媒体流媒体整个的一个变化演进的趋势，所以这个系列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